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Hello， 我是 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今天呢，我想跟你聊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们自我成长的发展阶段以及你的安全感来自哪里。我会分享六个不同层级的阶段，方便你去检视一下你现在正在哪个阶段。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分享呢？一来是我觉得它真的太有趣了，二来是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有系统的去看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自我成长究竟是在成长些什么，这个自我究竟是要成长到哪去，究竟是要变成什么终极版本的自己，还是说这一条路的发展它会在何方展开。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的人生除了追求成就之外还可以追求些什么，终极而言，我们的这个追求是否会有尽头，是否可以有新的出口。这句话呢可以沉淀一下。那今天的内容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点像是说书。我这个内容是来自于我前阵子读到的书的一些启发，所以算是一个蛮有趣的思维碰撞的题材吧，但是内容一样又有点长。所以呢，我会分成上下两集来说。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泡杯茶来聊聊我们的内在力量究竟是来自哪里吧。好的，这一集的内容呢，我其实曾经在100天沉浮实验的挑战影片中分享过。那整个论述的概念呢，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 Real Power。 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 Janet R. Hagberg。比较可惜的是，这本书好像蛮老的，它好像是20几年前的书，所以在台湾可能是已经绝版买不到了，而且它没有中文版。但是呢，我之所以会知道这本书，是因为我看了另外一本书，叫做 A Shift in Being， 作者的名字叫做 Leon Vanderpool。 是在这个第二本书里面，作者 Leon 他其实花了很大的篇幅一直去提到 Real Power 这第一本书里面的内容。 OK， 所以呢我才又跑去 Amazon 找找看，然后才看到了这本书。但是两本很可惜的都没有中文版，不过我还是会把 Amazon 原文书的连结放在这集的资讯栏里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真的很推荐你可以去读一读。那在 Real Power 这本书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自我成长六阶段的概念。作者呢将我们的力量感来源分成六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叫做 Powerless， 我把它翻译成力量源自无力感，有点像是小婴儿那样，就是他没有一个自我价值感跟安全感的概念跟能力。那 Stage 2第二阶段呢叫做 Power by Association， 我称它为力量源自归属感。像是一个孩子，他的归属感呢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团体，就是他的爸妈家庭，或者是有一些人的归属感可能是来自于某些机构，可能是教会啊、社团啊、朋友啊、帮派啊这样子。那第三阶段称之为 Power by Achievement，我称它为力量源自成就感。它就有点像是心智逐渐成熟而且比较有自主能力的成人，它的力量感呢会是来自于它获得的一些成就，它的努力、它的专业、它的外在头衔，可能它有名车、是讲师、是教练、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等等。好，那第四阶段呢称之为 Power by Reflection， 我把它翻译成力量源自了悟感。它有点像是慢慢的从上一个阶段力量源自于外在成就感那个阶段当中觉醒了，看见自己过去的一些旧有模式，然后它的力量感呢就不再是来自于它外在究竟获得了什么、象征了什么，而是它内在的一些体悟跟反思可能给他了一些全新的观点或者是领悟。那这是这个阶段的人的内在力量感的主要来源。第五个阶段称之为 Power by Purpose， 我把它翻译成力量源自使命感。 这个阶段的人，他会慢慢的放下自己的认知信念，并且会超越自己的喜好，看见了自己的使命，然后他的力量感呢，就是来自于执行或者是活出使命带给他的一些感受。最后一个阶段呢，称之为 Power by Wisdom， 我把它翻译成我觉得最像的一个形容，叫做力量源自存在感。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留到最后晚一点讲。以上这些呢，都是我自己蛮粗浅的简单翻译，我就是尽量找出最接近我所理解的一些词汇。那接下来我就一一介绍每一个阶段的细节。那这本书呢，之所以称之为 Real Power， 其实它就是在指真实的力量嘛，真实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但是呢，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安全感的这个字去理解它。虽然它在说的力量有点像是我们的生命力啊，生活力，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要感到有力量的前提，的确呢是需要先有安全感的基础支撑。因此在理解上，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的归属感呢，或者是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的成就感，这样子。好，现在呢，如果说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想要邀请你闭上眼睛，然后想象一个圆，它被分为六等份，每一个等份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每一阶段，其中呢，我们又会分为前三阶段跟后三阶段。处于前三阶段的人的力量感跟安全感呢，是来自于外在世界，那后三阶段的人则是反过来，他的力量感是来自于内在世界。据 Janet 作者所述，我们每一个人最初始的那个设定呢，基本上都是从第一阶段开始的。想象我们就是婴儿，我们毫无自我照顾的能力，我们脆弱，需要被保护，就是也没有刚才说到的那些自我价值感啊、安全感啊、力量感的概念嘛。因此第一阶段呢，被称之为 powerless，它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无力的意思。那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我们会渐渐的从第一阶段移动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其实可以把整个概念想象成长大，而你之所以没有从这个阶段移动到下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个阶段的某一个面向的内在的自己还没有长大，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概念。我等一下会细说长大的这个定义究竟是什么。好，人类的这个发展，他说是有一个步骤顺序的，也就是说呢，你不太可能是跳级，从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六阶段，它就是有一个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作者也叮咛，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的不同面向会处于不同的力量阶层。例如呢，你在爱情上你可能是处于第二阶段，可是你在金钱上 maybe 是第四阶段，然后事业是第三阶段等等的。所以不是一定，不是绝对，但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最大宗的 home base，也就是说平均来说，你最多面向是在哪个阶段，那个就是你现阶段最主要的阶段。好，还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生命力量阶段的演化跟你几岁和你的外在条件没有直接关联，但可能有间接的互相影响。也就是说呢，不会因为你的年纪比较大，你的眼界比较宽广，你就绝对会从一个阶段移动到另外一个阶段。通常呢，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方式会跟自我的成长、自我释放、自我疗愈、自我省思、自我认识有关。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究竟什么叫做长大，不是你年纪上、身体身材上的长大，而是你对于自我的这个意识的成长，自我的成长。 OK， 好，那还有一件他说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也是我认为真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哪一个阶段比较厉害， 真的没有哪一个阶段比较崇高的这件事。我知道你听到第五、第六阶段，哇，好像他很有使命，很有智慧，好像很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呢，切记要放下这种差别心，因为每一个阶段呢，都有非常有趣的人生课题，等着你去解锁，等着你去探索。那最后呢，作者是分享到某一个数据，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没有在这一生真正的走到第六阶段，因此在人类世界当中，你或许可以把它想象成开悟吧，就是真正开悟的人很少，但是这也并不代表说没有开悟的人的人生就比较不精彩嘛。那大部分的人没有走完人生力量六阶段的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他其实想要成长，他其实是想要升华，但是遇到了一些阻碍。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者一直都没有兴趣。第一阶段呢，他的英文称之为 powerless。这个阶段的人呢，他就是在这一个面向，或者是他的整个思维意识，经常是不觉得自己有能力的，也经常不觉得自己有力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阶段最好的定义。尽管他可能有欲望，有梦想，但是 maybe 就是因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无力感，也许是包含低自尊或者是自我不信任，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往前。所以第一阶段的人，他就是经常会感到很无力，很无助，迷惘，他们也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能力去影响跟决定事情会怎么样发展跟演变，就真的很像是小婴儿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去只能用哭的来去希望别人可以帮他达到他想要有能力达到的事情。我其实觉得啊，你看到一个成人，你可能会觉得哈，这不是事实啊，其实你可以去做呀，就是你有手有脚，你有工具，有资源，有网络，有脑袋，你也不笨，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呢？所以我们外人在看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是重点，事实是什么也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只要这样的人，在第一阶段的人相信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我在这本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理解跟启发，就是过去的我没有这种同理心，没有这种体贴心去理解说哎，你怎么做不到就好像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只会很白目的觉得啊，就是这样子啊，就很简单啊，你就是去做呀。可是其实你又不是那个人，对不对？我从来都不是那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内心世界正在经历些什么。而他内在如果是处在第一阶段的话，对他来说他方法也知道，工具也有，可是他就是没有一个安全感跟力量感，那个内在的能源资源执行这些事情。因此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我对于执行力反而有一个更深一层的理解。然后作者说呢，通常要从第一阶段移动到第二阶段，它会是一个安全感修复跟信心修复的课题。这个安全感修复呢，信心修复可能是来自于自我的探索，自我的原谅，尝试做一些事情，去累积一点点小成绩，累积一点小自信，或者也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环境，改变自己的环境，让环境去鼓励你，给你支持，让你开始相信自己不是小宝宝了，让你开始相信自己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是有一点力量可以去起身行动的。那如果呢，你感受到心境上面觉得不大一样了，好像真的有一点勇气了，好像真的更有力量了，不再觉得自己是那么无助无力的，那么就代表你其实就是正在从第一阶段走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它的英文称之为 Power by Association， 但是我觉得 Association 在这边比较适合翻译成归属感。也就是说呢， 你其实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毫无力量的 nobody， 你是你爸妈亲爱的宝贝啊，你是教会忠诚的参与者，你是公司里面很勤奋的员工，你是朋友的聆听者，你是某个韩国明星团体的粉丝后援会会长，或者你是热爱听左边茶水间的忠实听众，对不对？你有发现吗？这些力量呢，其实都是来自于归属感的力量。作者说呢，第二阶段的人心中通常会有一种敬仰的对象或者是团体，甚至很可能会向往成为某一个人，他们可能会在团体中甚至是虚幻的世界当中去找到跟投射精神领袖，又或者是某一种其他的指标跟象征。也就是说呢，他的力量感，他的安全感来源是来自于他深深的相信，并且深深的忠诚的跟随跟支持，还有参与着那些比他更有力量的人事物。当他在归属感上面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认同时，那个就是他感到很有力量的方式。那个力量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你认识谁，你跟谁是一国的，你跟谁有同样的观点，同样的处境，这些东西呢都非常能够让你感到共感，而且让你感到很安全，很有力量。作者说，群体的环境的组成呢，是影响第二阶段的人的最主要的元素。有一个让他们很舒服而且支持他们的安全环境，他们通常呢就会好好的发展，好好的发挥，在这个里面感到很有力量。那当然，如果说他可能是不小心加入了一些比较不那么好的团体，像是帮派，他可能也会变得比较盲从，因为那个就是他的自我的身份的认同来源。他真正在捍卫的其实不是那个教会，不是那个帮派，不是那个团体，不是那个明星，他真正在捍卫的其实就是他的自我身份，自我认同感。讲到这边，我觉得那个画面感你应该越来越浮现了，因为你的身边肯定会有一些这样的亲朋好友，就是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做团体归属跟自我价值的抽离，好像你讲到他支持的政治立场，你讲到他支持的偶像明星，就好像是直接对他自身的人身攻击。可是其实不是嘛，他也不是那个明星本人，他也不是那一个政治团体的绝对代表。可是如果呢，他们相信的这些团体人物事物产生了崩坏，或者是出现裂缝，他们个人的打击真的也会非常的大，毕竟这是他们的力量感来源，会觉得天崩地裂，会觉得没有力量了，没有安全感。是什么样的发生会从第二阶段移动到第三阶段呢？作者说，通常就是要继续做更深层的自我成长，虽然说里里外外都要，但是这个阶段呢，因为力量通常还是来自于外在物质世界居多，所以你最有感觉的通常呢是适当的看见自己的影响力、竞争力、专业能力的提升。当你真的有感受到说，哎，哇，我自己好像比以前更加专业了，主管呢好像越来越赏识你，你的英文程度好像真的变好了，老板帮你加薪了，教会活动长呢开始分配更困难的任务给你，而且你都可以胜任，那种胜任的感觉会更进阶的去提升你的自信感，那你就会慢慢的从第二阶段走到第三阶段的开端。所以我这里有一个 feedback 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尤其是第三阶段的人吧， 去看第二跟第一阶段的人会比较用自己的立场去讲说，哎，你可以这样子做啊，你可以那样子做啊，我给你一大堆方法呀，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又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跟他讲一些更本质的东西，例如说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去做自我的成长，我们要看见自己内在的恐惧，看见自己的课题，然后跟恐惧相处，接受你的黑暗等等的。可是我们当这样子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的时候，其实也就诉说着我们并没有去站在那一个人的立场去考量到他现在所处在的阶段，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就只是不停的灌灌我们觉得对他好，对他有帮助，能够解决他问题的方式给他。那其实也不是一种慈悲，那其实也不是一种真正的帮助。真正在帮的就是自己的优越感，自己的虚荣心。同样的，我真的是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蛮大的启发，也发现对耶，重点不是我们自身认为什么样是对的，重点是看见对方在哪，然后到那边去跟他相会，而不是要求他来到你的位置跟你相会。其实依赖他本身就是在说明他能带给你力量跟安全感嘛。归属感带给我们最大的东西其实就是精神支持，也就是你常听到的精神支柱。就是因为这个环境，这个团体，它能够带给你自我认同、自信，它让你觉得你被理解，有人懂你，它让你觉得你不再这么渺小，你说的话有人想听，你可以好好的分享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哇，这么棒的环境，我们自然会想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去依赖跟依靠它带给我们的舒适感嘛。但是呢，之所以会说这个叫做自我的成长，就表示其实人终极而言势必得慢慢的从第一阶段那个婴儿的，然后到第二阶段那个孩童的时期，慢慢的去学习怎么样做自我的独立跟自我的成长。应该说每一个阶段的人都需要特别注意去观察你的对话的对象他正处于哪一个阶段，但我们很容易犯的错就是我们会希望他可以来到我们的位置。可是其实如果你愿意起身走到他那，这当然只是比喻上，就是 metaphor 形式上面的比喻，你如果愿意起身走到他那，在他的位置跟他相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温暖非常体贴的事情。然而比较可惜的就是大部分的我们，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过去的我期盼着对方可以走到我的位置跟我相会，那这个也说明我不愿走到他那，以及我可能也没有真的去考量到他心理精神状态的位置究竟在哪。然后我也发现教练的这件事，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他跟导师那个 mentor 这样子的角色给混淆，这有点岔题的聊，但我想说反正最近那么多人想要做 life coaching， 想要成为一个教练， mentor 的这个角色我把它翻译为导师的原因是因为学生来找你或者是客户来找你，你就有点像是一个顾问的形式，你被他顾来问，也就是说这个答案或许的确是在这个顾问这个导师的身上。但是我觉得教练的这件事情很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点像是一个足球教练吧，你的工作其实是激发这个足球员的潜能，而不是让这个足球员看你多会踢，然后你踢得好棒棒好厉害，你做得很好，可是你没有真的帮助到这个足球员。所以要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身为教练会需要 require 你放下你所在的位置，然后走到客户的位置。这是我看这本书还有近期我自己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很大很大的一个学习。我知道大部分的人或许听了之后没有特别感觉，不过我觉得你可以细细的品尝一下 你有没有体验过有一个人愿意走到你的位置跟你相会，而不是期待你走到他那去理解他在跟你说什么，去理解他认为什么是对你好的。如果你有体验过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一个感觉是挺幸福的。那我之所以会想要特别多嘴的提一下，也是因为我觉得世界上面需要多一点这样子的人愿意起身，因为你可能更成熟，对吧？你在心智上面、自我上面的概念是更成熟的，你可以走到他那里呀、啊、这不就是你最能为他做的一件事情吗？那我们就慢慢的走到了第三阶段，叫做 Power by Achievement。Achievement 的意思其实就是成就嘛，那你的力量来源呢，就是来自于你在人生里面成就了些什么，而且这些成就又象征了什么，它可能为你带来了哪些好处，有形的无形的都算，可能是名声地位、财富目标、影响力、金钱、权力，或者是你的受欢迎程度等等的。你可能因为自己的名声感到有力量，因为自己的好人脉，或者是因为自己很会穿搭之类的而感到很有安全感，很有力量感。它就是一个代表你的象征事物，它诉说着你就不再是一个 nobody， 你是 somebody。 我们努力打拼，我们努力的从一个孩子那个婴儿的阶段慢慢的去练习怎么在心智还有自我意识上面去做一个成熟跟成长，所以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那作者也特别叮咛，其实这个力量感来源真的不是只有有形事物，有的时候它也可以是你的幽默感，或者是你的超强记忆力、你的超高执行力之类的，就是任何可以让你觉得你好像哪里蛮特别的，你好像哪里让你骄傲的，那个很可能呢都是我们在说的这个阶段，就是力量源自成就感的阶段。那作者也说，其实不要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因为呢你唯有亲身经历过第三阶段，你通常才比较有可能走到第四阶段，也就是从外在世界转到内在世界的开端。因此呢，这个过程是可以称之为必经，甚至可以说是蛮健康的过程。你总是得体验过什么叫做达成目标、获得成就感的那种狂喜的感受，你才能够学会怎么样去放下它，或者是不再执着，对吧？所以呢，我在第三跟第四阶段的说明，我会想要停留的久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多人身处的阶段。而作者也说，其实我们都要知道，能够来到第三阶段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不要马上就觉得说，哇，我是不是全身都在背负那些外在的标签，我要赶快移动到内在的世界，一个更好像更高尚的世界。已经说了，这个不是一个哪个比较高尚的自我成长的意思，也不用觉得说你是不是都被成功的定义给框住了，因为这个成功的滋味你还是得说它是一个好滋味嘛，虽然它是来自外在的 没错，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好滋味，它真的很得来不易。因为你在第三阶段会开始去运用到你的意志力、你的专注力、你的行动力来去成就你的现实，那这些很可能都是你在第一跟第二阶段不觉得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因此理所当然的你会开始觉得自己挺厉害的，而你也确实是。所以呢，作者说第三阶段其实会被称之为小我的巢穴ego 的巢穴，也就是说呢，绝大部分的人类都处在这个阶段，力量源自成就感的这个阶段是小我最能够闪闪发亮的阶段啊，它可以炫耀它的财富、它的生活、它的重要性、它有多特别、它有多受欢迎、它有多么不可思议，这些呢其实就是小我最大化、最满足的阶段，其实非常的可爱。那大部分的人呢就会因为这个小我的巢穴而在这个第三阶段卡得最紧、最牢、走不开， 这个是我们集体社会认知所教育我们的一个普世价值观嘛，对吧？我们学校工作、外在、名声、美貌、荣耀等等的，终其一生就是不断在追求这些外在的成就。因此，如果你幸运了，达成了一些外在成就，你很容易就觉得自己成功 ，you made it， 然后你不会想要离开，你会很难脱离这样的世界。因为你一脱离之后，你还会剩下什么啊？你会很不一样欸，你会需要去面对失去这一切的恐惧，而这个一切呢，是包含所有外在世界，所有同侪对你的认同，以及你过去认为是对的一切。这就有点像是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读好书，找好工作，然后最后发现，欸，这或许都不是重点。这其实也变相的表示你这辈子可能是活错了耶，你可能是白活了耶。那作者说呢，大部分人的认知会因为太过震惊，就是这个真相太过震惊而无法接受，但是也别忘了我们一直在说的前面的一切，你的每一个阶段，你从第一到第二这样子慢慢的走过来，它其实都是累积。就像是你的热水在100度的时候开始滚开，可是那个功劳啊，真的也不是第100度才有的功劳而已，那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功劳，而是前面所有的一切，前面那个每一度，前面那个从常温慢慢走过来的80几度，那个每一度都是贡献，这些都有贡献，都不是白活，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去演化、升华还有觉醒的过程。很多人卡在这个阶段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人不会知道前面还有4、5、6阶段等着你去解锁。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单纯的不 aware。 那这其实也是我很想要分享这本书内容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好像都不知道。我大概自己也是长到了20几岁才好像听过什么觉悟啊、开悟等等的，然后听过其实也不懂，也不觉得有需要去认识它。真的是在这1、2年在我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才慢慢的去看见这些努力追求成功和意义的后面真的还有太多东西了。这也是很多人会说到的那个然后呢？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呢？我走到这边了，我努力拼命了，我终于达成了这些了，然后呢？后面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去追求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不是那个象征性的追求，一个外在又换了另外一个外在。而这个第四阶段在讲的其实就是这个然后呢后面的旅程。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先分享到这边，在下一集呢我会继续的分享这个4、5、6阶段究竟是长什么样子。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这几年大概慢慢的从第4走到第5阶段了，所以我尽可能的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觉察还有所学。那在今天这一集的结尾呢，我其实还蛮想要跟你互动一下的，我想要听听看你听完之后觉得自己是否在这个前3阶段的哪一阶段呢？邀请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你在收听的各大平台中呢留下你的评论，就直接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或者你也可以到 IG 上面或者是其他的寄信给我也可以。我自己很期待在下一集可以跟你分享从外在世界走进内在世界究竟会经历些什么非常有趣的旅程。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